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演述的主题是以平时导师著作《圣蛮经讲记》为蓝本，依圣蛮夫人与世尊的对答内涵，证明法界实相真实如来藏，是如来示现降生人间，引领佛弟子开示悟入佛法的标题。我们接续上一集所说，正法弘传，异同异，味同味。到了第七世纪，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求取瑜伽师地论，让东土能有详实成佛之道的52阶位次第，包含悟后起修的真上转进善巧法与次法的内涵。玄奘法师返回长安之后，获得唐太宗全力资助，带领天下最优秀的易经人才，历经19年，从西元645到663，日以继夜，无气寸阴来形容，于长安弘福寺翻译西带回来的经论，直到舍报。而玄奘法师所著作的《成唯识论》，是阐述如来藏阿赖耶识所设八世亲王为世的甚深义理。让我们先攻读《成唯识论》，有关如来藏的内涵如下：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论中的意思是说，从无始以来的种子是，也就是如来藏是，是诸法平等所依的根本因。也因为有此如来藏的缘故，才能出生三界的三恶六道，轮转生死，以及有解脱及证得涅槃的功德显现。所以论中第一句叙述，从无始以来的种子是，也就是储藏种子的如来藏是，它所含藏的种子功能，能亲身万法，是诸法所依的根本因，所以它能建立世间万法。第二句，一切法等一，是说也由于无始劫以来，它就是平等的支持万法，作为一切法的依止，所以万法也依于它为缘，再互为依止。又因为它能支持万法的种子，作为三界一切现行法所依的缘故，因此变现弃世间，即有根生，以及作为七转世现行时的依止，于是出生现行万法。第三句，由此有诸趣，也因为由此第八世的缘故，能够支持一切修行善净法的种子，或者造作杂染恶业的种子，而使有情随之往生善处，或者堕落三途，才能有公平的六道轮回生死显现。以及最后一句，即涅槃正德，是说也因为有此第八世的缘故，才能有解脱及证得涅槃的功德显现，使修行者所修所证功不唐捐。 从以上引述就显示出第八世如来藏为种子世，能直持业种，也是万法所依处。如同圣蛮夫人所说，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也唯有依于如来藏的前提之下，才能圆满成就，成为世论论中所阐述的义理。也就是说，以无始时来恒不中断的如来藏心，平等主藏一切善恶业种子，依此藏事为根本因，方能辗转升起五蕴六尘、五色根六识。有了这一世的出生，未来就会有死。依这个道理而说世间生与死，是依如来藏而建立，六道轮回也是依此如来藏心而建立，于三善道修行解脱以及佛菩提而有涅槃得证，也是依于此心而成就。如来世尊的法理传承依然是义理相同，历经千载丝毫没有变异。当年玄奘法师取经译经的成就之外，还有法师口述的《大唐西域记》，其内容记载佛典中圣基遗址、佛塔寺院地理位置、僧众人数，细节描绘清楚详实，成为后世中外历史文化研究者考察古天竺中亚地区的都城风土人情不可或缺的文献。由于《大唐西域记》内容记事严谨有据，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评价赞誉玄奘法师说，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它是唯一的亮光。尤其印度佛教遗址有80%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所描述的位置挖掘，尤其全盛时期的那兰陀寺绵延10公里，拥有大小10余座佛寺，19世纪以来根据本书记载的地标进行遗迹挖掘，才让那兰陀寺重见光日，也就是说重见天日。中土的佛子们着重于玄奘法师跋山涉水取经，以及在大雁塔译经著述弘扬大圣佛法的功德。然而对法师在天竺国沿途探源考据圣迹，以脚步丈量距离的记载，提供现代印度精确珍贵的考古史料，其巨大的贡献我们所知并不多。目前在那兰陀寺附近有一座玄奘纪念堂，完工于2007年，让印度人得以缅怀感念家喻户晓的唐朝僧人玄奘法师。当时在印度，戒贤论师指派玄奘法师为那兰陀寺大众开讲摄大顺论，在此之前已经有狮子光大德为大众宣讲中论以及百论，狮子光还以此二论的意旨驳斥大乘法瑜伽师地论的宗旨，而玄奘法师 对此二论以及瑜伽师地论都娴熟通达。他得知狮子光的见解落处，怜悯他所知佛法有局限，曾经几次拜访狮子光，提出质疑诘问，给予指导，狮子光都无法应答。玄奘法师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解说，或者不能会通，未为乖反。此乃师在传人，岂关于法也？意思是说，对佛法义理有质疑的人，有疑惑的人，是与法义不能融会贯通。就说佛法前后时期的开示互相违反乖离，会有如此过失的想法。问题出在后学的传人，哪会是佛法的问题呢？也就是说，圣贤所建立的法教都是依于佛陀的第一义谛要旨，同一法源，以各种层面来解说佛法，不可能会互相违反矛盾。唯有不通达法理的传人，对前后期经典阐述的前提不同，而会有解释上的差异，产生疑惑，认为互有矛盾，这是学法传人的过失，哪会是佛法的问题呀？因此，玄奘法师以唯识宗旨著作《慧宗论三千颂》，融合般若唯识法理，公开释疑，以利益广大学人。之后，有一位顺势外道于那兰陀寺门口张贴了论义四十条挑战。几天过去了，都无人出去回应。于是玄奘法师慈悲出面，向对方一一举述，破斥多门外道的谬误处，让顺势外道臣服认输，并主动依约要任由法师制裁斩首。法师对这件斩首的结局回复说，我朝世子终不害人。法师向辩论失败的外道说，我们释迦佛的弟子们毕竟不会伤害人命的，也就是说，我们释迦子弟是不会要取人性命的，那你就跟着我学习我的法教吧。玄奘法师保住外道的命，让外道从内心欢喜敬从，依于《大唐西域记》以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记载内容，可以得知玄奘法师的法义辩证并不是想彰显胜负，反而是想借此因缘弘显大乘法理的圣妙，广摄外道，以及让小圣修行人可以回小向大，进入佛菩提。法师以如此宽厚的护身胸怀，让唐僧玄奘法师的声名在当时远播五印度。中观法师毕生精勤奋斗，求法、学法、弘法、易经的生涯，其心志就是为了让正法久住，以此增长众生的法身慧命，引导众生离苦得乐。最后，法师学成圆满， 预备返唐之前，戒日王邀请玄奘法师主持法义辩论无遮大会。法师所耸立大圣真唯识量的宗旨，过了18天，与会大约7000人，无人能发言反驳。法会结束后，玄奘法师再次赞叹佛的功德，称扬大圣功德，使很多外道弃邪归正，小圣者回小向大，震烁千古。印度的曲女城法义无遮大会，玄奘法师获得大圣天、解脱天的美名，也是依于如来世尊的第一义地如来藏法开演。正法红传不绝如缕，到了第14世纪的西藏佛教觉囊派独补巴喜饶坚赞，依据西方佛学研究者的文献指出，认为独补巴对于佛法中的空与佛性的解释，呈现了最具争议性的定义。从14世纪以来，觉囊派独补巴的理念持续数百年，都被藏传黄教格鲁派喇嘛所打压，原因是独补巴敢于反传统，对空的理念做两种解释，其一是自性空，是相对的真实，与其二是他空，是绝对的真实体性，不空其不生不死的永恒实相佛性，而空去无常与虚幻。在当时，独补巴独排众议，不畏惧地提出有一个永恒存在的本体，真我、金刚我、坚固我，并且解释说，有一个永恒绝代的真我，可以依此得以证悟并成就佛道，同时再三解说有一绝对真实名为如来藏佛性法身常住不朽永恒是圣意。独补巴很明确地开示，他所提出他空的定义，在他的著作《三法》中记载着，世俗法以无任何自性而为自空，而圣意以空世俗法然有自性而为他空。三法论中解释说，现象界世俗法因为没有任何自己的体性，所以称为自空，然而称为圣意是由于空掉世俗法之后却还有它独存的自性，所以称为他空。这也就是说，独补巴使用自空他空的名相来代表自空是现象界的法，世界种种缘而存在是缘起性空，终究没有自己的体性，然而圣意他空是代表空掉现象界诸法之后还能独自存在的法，它有自己的体性，所以称为他空。同时独补巴在三法论中也举述《入楞伽经》所说鹿子母堂五马 无相的空，以及还有其余的不空，也就是不空比丘众人的譬喻，正是在解说圣意他空的义理。所以经文借此而广泛阐释空掉某些法，然而某些法不空，以这样如理不颠倒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去入圣意他空与空性的意涵。独补巴所解释的圣意他空与自空的意涵，完全契符佛旨，也是意同意，法同一位。然而藏传黄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以及他之后的传人，非常激烈的反对独补巴的理念，说圣意他空完全违背大乘佛教。如此敌对的态度持续数百年，到17世纪达赖五世，当时是格鲁派黄教权势的巅峰期。在当时期，于独补巴之后的觉朗派出现一个强力支持他空教义的多罗那他法王。多罗那他极力推广独补巴的他空法理，担负起要让他空法的义理再度广传于大众的责任。他并且坚决地要致力复活他认为如同玄思的珍贵法脉如来藏正法。格鲁派持续驳斥独补巴的他空法教，最后达赖五世禁绝驱逐觉朗派，没收全部的觉朗寺庙财产，全数充公，改成格鲁派所有。如今我们以佛法的政治见观察比对经典，可以很清楚地检责黄教喇嘛宗喀巴所说完全背离佛法，没有法位。我们总结以上所说，佛子们修行首要建立佛法正知见，跟随真善之事，法随法行，意同意，位同位，而后法身慧命是生缘处处，未来缘熟了就可以见到正得真是如来藏，因为正法的种子已经种下去了，将会开始萌芽，让它继续发芽施肥，让它成长，要照顾好，别让这个正知见毁坏，将来就开花结果，结果就是正得如来藏。我们分享到此，敬祝各位菩萨摄生康泰，福慧增长，阿弥陀佛。